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请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今天呢我们来跟各位聊聊一些这个平常我们比较没有特别关注，或是说有关注到呢可是没有深入去探讨的一些话题啊，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像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跟各位邀请到的是李同龙理事长，他就有提到土方之乱，那他稍微有提一下，就是说有些业者呢已经在喊话了，说这个土方之乱如果没有解决的话呢，可能会推升房价一平到3万块，就是会加一平3万块就的这样的一个意思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呢第一个话题就是跟各位来聊聊土方之乱。真的会推升房价吗？真的会一坪增加3万吗？哦，那当然，如果说从成本这个角度来看，哦，这个土方啊，哦，它的一个这个费用，因为现在有这样的一个土方之乱，有些地方呢，这个早期土方处置每立方米呢，可能只要数百块，现在呢，甚至要到每立方米要到1000到2000块台币不等，哦，所以呢，从业者的角度，从成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它一定会增加业者在这个相关成本的一个增加，哦，那只是说我们如果要客观来评估的话，它到底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房价占的这个权重到底高不高，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土方最主要发生在地下室的开挖，哦，那一般建案而言呢，土方占这个总营造成本的比例大概是3%到5%左右，哦，所以如果说这个单项成本涨幅惊人，摊提到每平楼地板面积之后，实际增加的成本大概是每平上千元到10000元之间，所以呢并不像业者讲的说一定会一坪要涨到3万块或甚至更高，哦，所以第一个观点就是成本会增加，业者的这个某种程度会把它反映到房价，可是呢它反映的幅度并不像业者所说的这么样的高。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说，诶，业者成本增加了，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全数的把它反映在房价上面？那因为我们知道 这个房价是由市场来决定的，也并不是说业者想涨价就能够涨价哈、所以即使现在的土方造成这个营运所谓的运送成本的增加，建商当然他一定会想转嫁这个成本，可是呢现在外面这个房地产不景气啊，这个暗场呢都没有来人，事后你如果在这样的一个低迷的买气之下，你还要把这个土方造成的这个成本呢把它转嫁出去给消费者，那消费者会接受吗？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疑问。比如说啦，我们看到实价登录，如果说这个区域的一个周边行情是每平50万，那因为土方造成了建商成本的一个增加，所以呢建商就把这个刚才提到了一平增加3万块，就把它灌到53万，那因为建商有时候还会再偷加一点点，就变成55万56万，那55万56万那在市场上卖得动吗？消费者能够接受吗？因为民众的薪资所得没有增加，那现在贷款的负担也是非常的沉重，所以你如果说把这样的一个土方增加的成本呢，把它就反映到房价上面，我想啊，这个部分在这个市场转冷的这个时期的话，大多数的建商大概也只能摸摸鼻子自行吸收的哈。那如果说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如果说现在是一个房市多头的话，当然建商涨的话，消费者也只能摸摸鼻子接受哈。所以呢，这个是我们在谈这个土方之乱会不会推升房价这个部分。那我们再来从几个面向来看，第一个就是规模经济跟替代方案这个大型的建商，如果说我们讲这些国内比较大型的建商，像我们之前有跟各位提到过的十大建商那他们的推案量很多，那相较的话他们在对这个土方的议价能力上面也比较强甚至呢可以透过这个土方的交换，比如说呢他可能有 A 工地 B 工地，他可以在这一个地方这个地方还没挖的时候呢，先把 A 工地的这个土方先暂置在 B 工地那这样的话呢可以抵消他的一些成本所以呢这个是对于大型建商来讲他可能他有不同的去吸收成本或是说自己去因应的方案，那对于小型建商来讲这方面可能就比较没有这样的一个因应能力了所以呢这个是第一点。另外一个刚才提到了房市景气在走下坡的时候，目前呢台湾是面临的这个所谓的政府特别是央行祭出了第七波的选择性信用管制，卖方事实上的这个卖方市场已经慢慢转移到买方市场，所以买方的这相对呢他们的气势比较高涨如果说卖方在这时候还要再调高这个房价的话那这个部分造成建商可能自己的一个房子就会卖不掉就会卖不掉所以呢这个部分可能还是要多方面的一个评估那当然了，如果说我们这一波的土方之乱政府能够这个尽快现在已经经过一个多月了这个政府如果还没有一个解决方案，那这个对业者来讲压力也会越来越大。如果呢我们政府能够快刀斩乱麻释出些公有地或是甚至港口来作为这个暂置场，简化转运的流程，那让这些土方的价格呢可以迅速的回稳，那这样的话业者也没有太多的理由再去把这个成本转嫁到这个房价上面。像之前我们看到高雄市政府他们就有对外来宣称已经找到了一些暂置场所以呢高雄地区的这些土方的这个所谓的运送的这个价格呢马上就 降下来了哈，所以呢，这个也是要看啊，这个所谓的实际上啊，市场对于这个土方有没有地方可以去哈，这个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好，那另外民众会不会因为业者这样喊说，那个房价会因为土方之乱而上涨啊？民众担心房价上涨，提前进场，这个我觉得是这些业者哈，他们在这个市场喊话最主要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了哈。那我们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第一个就是心理的预期的心理了哈，因为这个像业者啦或是媒体啦不断的在讲这些所谓的土方这个涨价房价必涨，那这个确实会引起部分民众他如果说真的有在考虑要买房子或是有在看房子，这时候呢他的心里面可能就会相对比较恐慌相较于这个土方对于民众呢这个像是台积电设厂啦、升息的幅度啦、碳费开征等等，可能土方的一个影响性会更高，会更对消费者的购物决策有更大的一个影响。所以呢，某种程度业者会不断的这样喊，也是希望说达到这样的一个预期心理的一个目的，让这些已经在看房子的找房子的民众呢能够提早进场。那可是我们也可以从几个角度来看哦，这个从产品面来看的话，预售屋它是受土方成本影响最直接的所以呢，建商开价会把未来可能涨幅算进去，所以呢，可能导致民众提前进场来锁定价格也就是说用现在还比较便宜的价格进去买。那至于说成屋呢，成屋就没有这个土方之乱的问题呀因为它的土方它的成本都已经固定了老早就已经处理好了，所以呢如果现在有房仲业者或是在卖中古屋成屋的这个卖方跟你讲说因为土方之乱他要把这个成本转嫁要来提高房价，这个是说不过去的所以呢这个部分大家也应该要厘清预售屋跟成屋中古屋在面对这个土方之乱的时候，他们实际上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影响层面。那所以呢土方之乱对建商而言呢是实质利润的一个威胁那业者当然都希望说能够把所有的成本都转嫁出去，可是呢如果说像现在这样的一低迷的市况，业者想要把这个土方之乱的成本转嫁出去只是一个涨价的借口很难的转嫁出去那对民众而言呢不需要这个提醒大家不要因为单一的土方成本而冲动的进场，真正会影响房价的方向可能是利率政策跟整体的营造成本，包括像是人工啦、或是碳费征收啦等等等等这些所以呢这个我们大概也在节目中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注意的一个状况。可是从这个土方之乱，我们也可能必须要提醒大家，它会有另外一个这个作用，就是说会让刚才提到的中小型的建商呢资金可能断裂，或是说面临到这个所谓的夹心饼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在这个地方我们也从三个面向来客观分析到底在土方之乱这个资金断裂的情况之下，有哪些建商可能会有这个相对的倒闭的风险那这边有提出了三个面向。第一个就是小型建商，特别是一样公司这种建商的话，缺乏议价的能力，而且没有多个案场可以进行土方的交换让土方只会处理费用从每平单价这个5000万飙升到15000万从5000元飙升到15000元的时候呢，这增加了千万的成本，可能就只有业者自己去 这个吸收，或者可能搞不好就倒掉。那另外一个可能就是一些比较高杠杆操作的建商咯，他们完全依赖银行贷款跟预售款，那土方处理不掉，工程无法进入下一个阶段，灌浆啦、结构体啦，导致工程延宕，那就这个工程款也没办法进账，所以呢这个变成会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哦。另外一个是已签约那总价固定的预售个案，那这也是最危险的一群哦。如果建商在两三年以前以低价的价格出售预售屋，那现在才碰到这个所谓的地下室开挖，那这个相对它可能会面临到这个工料成本、土方成本一起上涨，所以他可能卖一户就会赔一户，这个部分也是值得大家注意的哦。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做一些相关话题的一个分享。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空房间，冷掉的咖啡，在墙上的照片，褪了色的从前，给我的心还待在身边，天还一遍你想说的，我终于了解，停止了心跳，停止了心碎，当初没勇气接受，请原谅我的脆弱，停止了时间，停止了一切，怎么可能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对啊，我是。你是？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啊，什么事呢？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哈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不发现金10000元开始领哦。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林昀儒。
大家好，我是桌球选手郑怡静。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都可以领取。
领取方式很方便，可以选择登记入账、
提款机或邮局领现。
提醒大家要以10000元官网公布资讯为准，
或拨打免费客服专线1988洽询。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讯息。
全民加一，政府相挺。
财政部关心您。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U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耶。
那当然，只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聊几个大家关注的一个话题哦。第一个呢，就是土方之乱哦，因为土方之乱有业者说，哎，因为这个土方之乱造成他们在处理土方的成本增加，所以呢这个房价可能会一平涨个3万块，多出3万块哈，所以呢，这个第一段我们就跟各位做了一个分析啊。那确实啦，可能有一些建商会受到这个土方之乱的一个影响，大建商相较之下，他们受到冲击比较小哈。甚至如果说这些大建商要喊把这个房价再缓一上去，这个也是比较说不过去的。可是呢，在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喽，有一些中小型的建商可能会因为资金断裂而倒闭哈、哦，那所以呢，这些高风险的建商，如果说你在刚好有在看预售屋要找房子的时候呢，可能特别留意了。那我们提出有5个注意点哈、哦，来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也让你们在找屋看屋的时候特别注意这5个面向。第一个，检视呢建商有没有履约担保的这个机制哈、哦，那这个是绝对跟业者要求的哈、哦，他看他们有没有这个履约担保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证书哈、哦。那预售屋合约当中必须有履约保证哈、哦，那这样的一个保障强度呢才是最重要的哈、哦。其中更是5种的这个履约担保里面，最最推荐的是价金缓还呐、啊，这个对消费者购屋来讲呢，保障是最强的啊、哦。那建商如果真的有盖不下去啊，建商倒闭的话，那你的钱呢，事实上还是可以缓还给你的哈、哦、啊，直到交屋的这时候哈、哦，这个部分是相对比较有保障的。那比较有风险的就是同业连带保证了哈、哦。这个部分的话，如果说担保的公司也是同一个集团的小公司，一旦母公司倒闭，这样的一个担保实际上也是形同虚设哈、哦。所以呢，必须要特别谨慎。另外的有一些是采用所谓的不动产开发信托，这个只是保证前专款专用的建筑工程哈、哦。若建商倒闭，剩下的钱呢可能也不够把这个房子再续建完毕、哦、所以呢还是以这个价金缓还这样的一个履约担保，对我们消费者的保障是最高的、哦、那另外一个要注意的地方，第二点呢，就是查核看看这个建商他的过去的时机跟历史、哦、看到经济部商业发展署网站去看看公司的资本额、成立的时间。若资本额太低，只有几百万，而且过去没有盖过房子的记录，是所谓的一案公司，那这个部分的风险非常的高，你一定要敬而远之哦。而且呢，我们也要看看他过往工期的透明度，如果他不是一案家，那观察过去建案是否都有如期完工。若过去建案呢，经常发生延迟交屋或施工品质争议的话，代表这个建商管理土方或是包商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哈、哦，所以呢，这个对我们消费者来讲的保障也是比较不够的。再来第三点呢，你可以到现场去观察他们这个建案施工的纪律哈、哦、跟进度。如果你已经选定了特定的建案，建议呢你实际工地去周边走几趟，看看它施工的进度跟稳定度。那土方开发期通常是风险最高的阶段，若发现工地无故停工超过1个礼拜， 甚至超过一个月，而且门口没有公告原因，极有可能是因为资金或是土方缩容的问题呢出状况了，所以呢这些都可以实际到工地去看一看。当然工地里工地的围篱啦，材料的堆放呢是否整齐啊，这个工人的进出是不是进出有度那这个都也是可以去观察这个建商他到底是不是能够如期如止的把这个房子盖出来，很重要的一些杠杆好，第四点就是要看它的财务跟杠杆的这一部分的运用那这个当然呢，你一定要多方的去打听。第一个，是否频繁转让公土地因为我们知道现在房地产不景气啊，谁要这个转卖土地市场上大家都知道而且呢搞不好已经找了很多人要转卖土地如果你听到这个你想要买的这个建商呢有多块土地现在要转手或是已经转手的话，那表示呢他的资金流可能是比较吃紧的另外也可以去他往来的银行去打听一下这个大型的公股行库啊，像八大行库，他们在审核这些这个建案的时候呢，门槛都比较严格。那实际上可以私底下透过这个人脉的关系呢，去了解一下这个建商在这些银行他们资金往来的一个状况，也可以判断他是不是相对比较健全的公司如果说相对这个资金状况比较健全，也不会有太大的这种杠杆操作的话，买他的盖的房子相对会比较放心那第五点呢，就是判断建商的土方整合能力了那这个部分呢，当然是有要有一点点的专业度了你可能就必须要去看，问一下，就是说，这个建案它的土方收容计划是在哪个土资场？那目前的土方开挖的进度是否有受到政策的一个影响？那当然，这个部分你就必须要细细的跟这个建设公司这方面的相关人员来做一个探听来打探免得就是说他真的因为土方之乱造成他的工期的延宕，或是甚至金的断裂，那最后呢，可能就会造成你个人的这个这个购物计划梦碎所以这个是我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各位提到的，从这个建商提到土方之乱会造成房价上涨这个议题呢，一路一路延伸出来，跟各位来做一个更完整、更详细的一个这个探讨。让大家如果说这个真的有要买房子找房子的话，也避免因为这个土方之乱造成你的一个困扰，甚至造成你的自己个人的财务也受到影响好，那前一阵子大家都有在电视机前看这个霍诺德攀爬台北101大楼我们在节目中也花了一点点时间跟各位分享那可是后续事实上是当天就有一个以前的前官员张景生就在说他们以前就有评估过如果有这种蜘蛛人呢要来爬这个台北101的话，要不要让他们爬？最后呢，他们那时候的决定是不让他爬为什么？因为担心他如果掉下来的话，不管是霍洛德或是谁蜘蛛人从这个高处掉下来，绝对会是一命呜呼那这样的话，台北101大楼是不是就会变成凶宅呢？这个部分这个从这个霍洛德回到美国去之后，在脸书上面在网络上面还是有人在探讨这个话题那因为凶宅很多人都是很担心的这个特别是买中古屋的大家更担心买到凶宅那所以呢这个部分政府是对凶宅有一些定义的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来判断霍诺德攀爬台北101如果不慎坠落的话，会不会让这个台北101大楼变成凶宅那这个部分就必须要看看法律上面跟实务上面它的一个这个界定了所以第一个我们来看看内政部，内政部事实上是在民国97年就已经有对凶宅有一个函示所以呢它是一个行政命令在内政部民国97年7月24号曾 发布了一个函示，他认定是否凶宅必须符合几个要件。第一个就是发生的地点，这个必须发生在建筑物的专有部分，也就是主建物跟附属建物，就是你的这个房子里面或是阳台，这样的话这个真正的这个死亡在这个主专有部分才算。另外一个，死亡的样态必须是自杀或是他杀，那病死，自然病死或是自然死亡跟意外死亡都办所以呢，这个如果说以台北101掉下来的，不管是谁他应该都不算是这个所谓的凶宅，因为他是意外死亡。那另外一个第三点呢，就是求死的行为啦特别是这种自杀那么包含在专有部分发生这个求死的行为并致死就是他自杀在这个专有的部分，而且确实是死亡，或是在屋内求死，可是在送医的时候不治那这个部分就是都是属于是凶宅那所以如果说以刚才提到的这个攀爬这个台北101的不慎掉落，不慎失主的话，那这个部分情况就比较要从不同的情况来看。第二，它是意外的话那这个部分就不算是凶宅这个因为攀爬者比如说是霍诺德的话，他如果说真的在那一天1月25号攀爬这个台北101结果呢，结果是因为手滑或是脚滑那意外就掉下来的那因为那么高攀爬那么高掉下来的话，绝对可能绝对没有存活的机会那所以呢，这个他并不是要自杀所以这个会被定义所谓的意外死亡。那根据刚才内政部的这个定义呢，意外死亡并不符合凶宅的标准。那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爬这个台北101，事实上他是希望来做自我了断的那这样的话可能才算是凶宅，符合凶宅的定义。可是呢，因为他坠落的地方呢可能是在专有部分可能是在中庭啦，或是在公社上面，那这个部分的话通常不会被认定是凶宅因为事件并非发生在某个人拥有的房子的专有部分的室内特别要强调是室内所以这个部分都有这些比较明确的一个规范。那如果他坠落的掉落的这个楼层呢是私人的露台不像这个所谓的台北101，它是某些住宅有这种露台的话，那该特定的这个户别在房地产交易当中是会被视为是凶宅的但不会是整栋大楼都是成为凶宅所以呢，这个是在这一次这个霍洛德他攀爬台北101造成的这个在后续的一些衍生的话题的可是呢，不管是意外或是说这只要建筑物有人不管是意外或是自杀，他可能在心理上面都会有一些这个心理的障碍所以我记得应该很久以前在节目中有跟各位报告过，曾经有一个这个案的法院的判决是说，这样的虽然说是非凶宅，可是呢因为会造成买入的人呢有那个所谓的这个心惊胆怕恐惧的这个感觉，所以呢还是要判赔给这个所谓的买方的人一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精神赔偿啦好，这个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话题的，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分享更多相关的房事话题马上回来，走开。
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大家好，我们是动力火车。每个人都，今天的长辈就是明天的你我。变老的路上，有人平安顺遂，也有人孤单饥寒。
当我变老，请你爱我，不论何时，爱不缺席。华山基金会陪伴全台近30,000名弱势长辈，
邀你和动力火车一起帮助孤老送爱到家。
爱心专线02-2836-3919。
在台湾，不到3分钟就有一件家暴发生，许多人仓皇逃离家暴，却无处可去。
善牧提供紧急及中长期庇护，帮助他们重建身心，走出创伤。
我是林佑丽，
我是林可彤，
邀您支持受暴妇幼照顾计划，捐款请上天主教善牧基金会官网或拨打02-2381-5402。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l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那上一段我们跟各位聊到的就是这个1月25号，元月25号呢这个美国啊，这个攀岩高手齁，这个霍诺德呢来台湾这个攀爬台北101啊，那这个他非常成功，身手非常矫捷的齁，在91分钟就爬上了这个台北101的这个最高点齁，登顶成功了齁。那可是呢，他人都已经回到美国去了，在网络上面呢还是有一些衍生出来的话题呢很多人还在讨论，特别是大家假设如果这一次呢霍诺德他没有攀爬成功，结果不幸失职齁，可能不管是失手还是失足齁，掉下来齁，那这个当然就可能就是一命呜呼啦。那会不会让这个台北101变成是一个凶宅呢齁？所以刚才已经跟各位做了一些说明齁，特别是呢内政部在民国97年齁，他曾经有一个函示齁，就是对于这个业者齁，如果说在卖中古屋的话，他必须要去标示是不是有所谓的这个会自然身故的这样的一个情形，也就是所谓的凶宅齁。所以刚才我们这样一路探讨下来的话，这个台北101齁，假设真的有人从高楼掉下来，也不会成为这个所谓的凶宅。事实上又有人挖出了在台北101新建的这个期间呢，曾经因为地震齁，这个大震呢造成有工人从高楼 掉下来哈，所以曾经有五个人在这个工地里面死掉哈，所以这个部分也没有这个也是在工程兴建当中，所以他也没有人把它视为这个台北101盖好之后就是所谓的凶宅齁，所以这个部分蛮明显的，就是又是另外一个话题。那另外也有人在脸书上面，在网络上面说凶宅的定义呢应该是针对住宅齁，因为它是宅嘛齁，凶宅嘛齁，所以呢很多人就认为说应该只是这个定义指这个所谓的住宅。实际上内政部的所谓的这个函释齁，它里面讲的应该我们要把它扩大解释是所谓的建筑物啦齁，也不见得就是所谓的住宅，限缩在住宅齁，所以办公室办公楼应该也是适用的齁。好，这个是攀爬台北101这个衍生出来的一些相关的话题啊，都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了。好，最后我们来跟各位分享齁，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房市不景气啊齁，那大家普遍的也都比较看空这个房地产的这个未来的走势哦，所以呢这个上个礼拜我们邀请到的李同荣理事长在我们节目中，他看的也是相对比较偏空，可是量的部分呢他认为说是有机会增加的齁，就是在2026年呢整体的房屋交易量可能有机会来到28万栋或是甚至29万栋，就是大概成长个8%到10%这样子齁。那最近我又找到了一个资料，有一个这个叫做中华民国不动产金融知识发展协会的理事长李坤户齁，他倒是蛮乐观的，认为说2026年呢台湾房市不见得都是坏消息，不见得都是利空齁所以他认为说也许呢在这个大家都看空的这个氛围当下呢会长出一些新的机会，会长出一些新的利多，所以呢我看到他整理出来的有2026年发酵的十大潜在利多那这个部分我觉得可能是可以值得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的好，那他出来的点那我们就一一的跟各位来做报告。第一点利多利多一，价格松动，自住客迎来购屋的窗口那因为我们知道2025年去年的房市僵局，买方等待跌价，卖方死撑那所以这个部分呢这交易量就萎缩的。可是随着这样的跌到了这么惨的情况之下，卖方啊这时候可能就会相对比较松动那买方溢价的幅度可能会比较高一点点。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情形跟氛围之下，买方有机会用更合理的价格入手他喜欢的房子。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讲的，也是李同荣理事长在我们节目中讲的杀价取量所以呢这个价格松动，自住客迎来购物的窗口。然后这个第二个利多呢，交易量足底回温当价格修正到位，刚性的需求比如说像是要结婚的年轻人啦，或是生小孩的啦，换啦，这时候就会开始进场。所以这个吕先生吕理事长认为说这个2026年呢前年度的买卖移转动数呢预计会比2025年增长个10%到15%所以他比董龙理事长的看得还要乐观。那市场呢会从前面冻结逐步解冻所以这个是第二个利多交易量足底回升啊。第三个利多呢是政策可能微调政策可能微调。那过去打房的利器就是央行的选择性信用管制第七波呢，已经让房市呢呈现一个冷冻的状态。那业者预期政府今年可能针对 真正的自助客或是首购组呢进行结构性的微调、哦、那这个例如贷款的成数啦或是审核的条件合理化啊，为这个市场呢注入这个一股活水、哦、所以呢这个他认为这个第三个利多呢的政策可能会微调一点点。第四个利多呢，银行的贷款审核也渴望松绑、哦、啊。他提到随着房市风险的下降，银行呢对于信用良好的实质购物者的可能采取更灵活的放款政策，缩短审核跟拨款的这个时间，降低交易的不确定性，所以这个是第四个利多、哦、银行贷款审核渴望松绑。再来呢就是个利多了，新青安贷款支撑、持续支撑市场、哦、因为新青安的这个优惠贷款呢、已经在市场上产生了蛮多的稳盘的效应。那我们这个政府呢，财政部呢也宣布说，哎，这个新青安结束之后会有新青安 2.0 上场，那所以呢对于稳住首购族年轻族啊，这个能够啊比较勇于进场购物的话，事实上是有帮助的，也是可以持续支撑这个房市的很重要的一股力量，所以这个是第五个利多。再来第六个利多呢是地段的价值凸显哦。那我记得上个礼拜李同荣理事长也有提到这个 K 型房市、哦、那这个吕先生李理事长也提到2025年的 K 型房市显示老公寓全面下跌，资金呢逐步撤出体质差的产品转向核心区域，所以他认为2026年高铁、高科技园区、高机能源商圈这个三高二多的地方呢、这个可能会对消费者产生更大的一个吸引力、哦、所以呢这个是第六个利多。第七个利多呢是建商让利换成交咯，这个也是我个人认为是比较有可能的、哦、因为建商已经撑了一年多了、哦这个市场一直急动啊，如果说这些预售屋又卖不掉的话，对他们来讲可能就因的一个疑虑哈、啊。所以呢，这个预售市场在资金压力大的情况之下，建商的策略也会转向哦、啊，就是让利换成交。市场上出现这个价格折让、装修哦、啊、送装修或是家电等等的这些优惠方案也会出现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啊，今年应该是一个消费者可以多方比。比较多方选择的一个机会。再来第八个利多就是利率稳定、哦、房贷族松口气、哦、那因为我们知道看到美国这个川普啊，他一直在这个施压力给这个他们的联准会主席、哦、希望这个鲍尔呢能够这个降息啊，所以呢在美国有这个降息的压力的情况之下，台湾要升息相对比较不容易。那以我们现在的这个房贷利率大概在 2.8 左右、哦、也是相对低的啦、哦、所以呢对于真正有购物的民众来讲，负担也是不会太沉重 哦所以呢房贷族在放这个还款压力、哦、不再急剧增高的情况之下，应该也是一个很好购物的一个时机点、哦哦、那这个部分就是利率、哦、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素。那如果再配合这个新青安的话，应该在购物上面更会轻松一点点。第九点利多呢就是办公室租金下修，有助于企业跟经济的这个成本降低啦、哦、那因为商办供给量增加、哦、所以他认为说会带来一些溢价空间，租金呢可能就不会再像过去一直高涨了，所以呢对于这个企业的需求办公这方面呢成本有助于降低、哦、那资金如果说降低的话，可以投向创造更多的就业跟经济成长的力，间接呢也稳住了这个市场的一个基本面、哦、那这个是 理事长他的一个观点、啊哦、我倒是认为说这一点并不是真的那么样的一个、哦、所谓的利多啦、哦、那我们还是 给提供给大家做参考，你自行来做判断。第十个利多呢，就是市场淘汰赛会逼出好房子啊、哦。那他提到2025年的寒冬是一场残酷的淘汰赛啊、哦。那我也刚才提到了一年多了哈、哦，建商不得再靠随便盖。都有人买，随便卖都有人接手、哦、所以必须要推出更好的产品，更好的建材，公社也要更用心，让市场呢才能够来接受、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有一些可能没办法跟上的建商，中小型建商可能就会被淘汰掉、哦、所以这个2026年的算是也是一个机会点啦、啊、齁。对于自住客来讲的话，在刚才提到的这个五大利多、十大利多齁、哦、这个情况之下，应该可以好好的多看屋、多比较齁、哦。那对我们这些真正想购屋的民众来讲的话，应该有机会齁、哦、找到你自己心仪的想要的这个房子齁、哦。所以呢这一段是我取材自中华民国不动产金融知识发展协会理事长李坤富，他如列出来了有十点啊、这个2026年的这个房市大利多齁、哦。那各位自行参考，自行判断、哦、那基本上我们也希望说房地产市场能够越来越好，否则的话如果这个使房地产死气沉沉、哦、是说这个一点生意都没有的话，对我们这个经济来讲也是一个负面因素、哦、不管它是不是火车头，如果这一个房地产死气沉沉的话，我们的经济一定会某种程度的受到冲击跟影响的啦、哦、好，这个是今天张老师准备了一些这个相对比较深入探讨的内容呢，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作为参考跟了解了齁。好，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到了，我们下回见，拜拜。
照着我一头不够硬飘过窗口，就在小镇的街头数着路灯，我一个人走，终究会习惯这种生活，太多的苦果我不想懂，就在没有月光的时候，流星划过我的山头，微风轻轻吹，吹得我心碎，我像风筝飞，被吹得好远，越过了无垠海边，我只想要慢慢飞，微风轻轻吹，谁在瞬间，我才发现找不到我的世界。点点星光照着我。寂寞穿过我胸口，就在小镇的街头数着路灯，我一个人走，终究会习惯这种生活，太多的苦活我不想懂，就在没有月光的时候，流星划过我的身。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5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6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不足一天活力。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迎新年，选好礼送祝福就至大气。
对，那就选梅林水果礼盒，
日本进口的富士苹果与荆棘，祝您平安又大吉。
Q 弹饼香甜草莓，让您事事美好事事圆。
还有台湾精选蜜枣与莲雾，让您甜蜜幸福一整年。
梅林水果礼盒，过年最佳选择，送心意，送好运。订购专线02-3316430，2331-6430。
亲爱的民众，即日起，行政院主计总处将办理家庭收支调查，派员到府上进行访问。访问项目包括家庭收入、支出、设备及住宅概况。调查结果仅作为整体统计分析，提供政府制定相关社会福利政策参考。您的个别资料，我们会妥善保密，绝不外泄。谢谢您的配合。以上为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小朋友好可爱哦。
小妹，你可以考虑自己生啦，现在就读平价幼儿园，家长要缴的费用一个月不超过3000元，读私立幼儿园或是家长自己照顾，每个月最少还可以领5000元的津贴，负担轻很多。
教育部从106年起增设公共化幼儿园，并与私立幼儿园合作准公共幼儿园，114学年度提供超过52万个平价就学名额，让家长安心选择，轻松托育。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嘿、hey, ，准备好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了吗？时事话题带你了解社会趋势，健康生活让自己更有活力，关心社会，一起发现生活中的感动，感受旋律，让音乐疗愈日常。不论是轻松闲聊还是深入探讨，都在每周一到周六晚上9点的品味生活家，预选在空中等你来收听。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一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